圆融的又有两个意思，所以我经常讲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对吧？圆融的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果海，大乘的因是实相，大乘的果也是实相，对吧？所以说无德，你像涅槃经讲，无所得即是方便，也是究竟，是吧？无所得，你可以用无所得来扫除一切所得，但最终呢，无所得也就是你的成果，是吧？这无所得就是实相，从我们内心来讲是一种无所得，就是依法不住嘛，就是不叫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也是这样的，就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果海，就是说这个该呢是贯彻的意思，贯穿的意思，就贯穿的意思，应该果海，这是第一个啊。从因跟果的关系，从因出发是因，我这就具备了果海的一切的东西，对吧？就可以贯通到果海，也就是我这个时候我一发心，佛就知道，普贤就这华藏世界的这众生他就知道，哦，哎，这个小朋友不错嘛，对吧？就比如说你念佛，阿弥陀佛讲，叫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对吧？念佛众生摄取故，好，只要你一念启动，你念的时候那个光就透到你心来。但是你可能不信，那你后面你又不念了，那他说你也牵不住这只手了，对吧？你就放弃你跟着轮回去走了嘛，是吧？哎，所以这个信心非常，信愿行，信不是盲信，是一定智慧去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因果就应该果海，对吧？果就果地妙德嘛，对吧？一定要信这个东西，你其他信你去信，谁讲的再妙没用，你还是以经典来信，自心去契合它，对吧？哎，所以说这叫应该果海，对吧？然后这是应该果海，然后呢果彻因缘，也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心自他不二，因果不二，只要你是菩提，你见到这个道也就是究竟的道，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禅宗说，哎，我一念顿证佛体，我一念就顿超十地，就他的那个根本那个东西确实是超过十地菩萨有相的这个十地了，对吧？但是呢，人家的这个那原教的十地是从果海里边出来，人家那重重量量那个功德你根本就不具备，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把自己放在佛海之中，放在果地中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你所悟的是个什么东西，对吧？你说我这个一念顿证，一念无念我就顿超十地， OK， 说的是很好的，这个叫应该果海，对吧？但是对佛来讲，果彻因缘，你这一念你怎么悟的？你是无量劫来修，甚至是佛菩萨祖师加持你，给你一个方便才你才悟到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要还是要放在整个一个框架来理解，可能比较就是以佛为本，从佛的境界来看待我们的一个修正，这个是可能不至于就是说你会把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超越自心限量嘛，你不能超越自。楞伽经里面讲，一切都是自心现，就是你自心显现的这种境界和状态。即使你证到什么四禅八定，那也是你是有量之量。就说你这个东西再大，那外边还有更大的东西，对吧？那所以说你这是有量之，但是有量就是有生灭，有局限，它就不是实相，就没有通，它就都不能破除障碍，甚至成为一个障碍了。所以说楞伽经讲，就是说你要善分别。自心分歧，或者善分别自心限量，就你一定要用你的智慧知道，哦，任何一种东西都是你的自心所限之形象而已了，对吧？然后叫善分别自心限量，善觉知自心限量，然后呢最后要超越自心限量，哎，你用的根本的无分别智慧就破除这个量的执着，那个才真正达到平等真如。所以说很多人他有自心限量，他有这种经验有境界以后，他纠结一辈子在纠结这个事情，他希望别人肯定他认可他，甚至觉得这个东西自古以来没人证到他，或者就是佛就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很可惜，他就非常狭隘的，他就是说你再说什么东西，你已经过去，你讲话当时如果他过去，其实你那个智慧就是假的，你当下就没有那个东西嘛，你还在妄想，就是你这那个定也定不住他呀，对吧？但很多人觉得我哪一年怎么样了，然后就找成人，或者有的人就是明大德，希望别人印证他开悟了，对吧？这个里边是有一个我慢，他觉得如果我开悟，我就以开悟者的身份行走于世间，对吧？然后我就可以点评一切人，甚至名闻利养，这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一个是自己的境界的问题，另外就是说他存在一种我慢心，他实际上是强化了我执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圆融啊，圆融的就是因果不二嘛，对吧？因果不二，自他不二，对吧？然后呢， 这些烦恼和菩提般，就从究竟上来讲，悟和不悟般，众生和佛般，对吧？好，那这个圆融讲这个因和果呢，就是说因该果海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这里有具体的所者，就实现以前，对吧？是指的是因该果海的实现前的这个实住、实行、实相、实回地等觉、妙觉都在里许，那都在里边，是吧？实际上应该果海就可以说初发心即成正觉，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就是我们的从这个地方可以来理解啊，就是我们众生的佛性虽然如来藏是在禅如来藏被烦恼所缠绕嘛，它和初禅如来藏和清净如来藏离障如来藏是一个东西嘛，对吧？就是众生是没有悟的佛嘛，佛是已经开悟的众生，对吧？这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好，那么这是讲这个实现前的实住实行等觉妙觉都在里边啊、哦。然后呢，果彻因缘，果彻因缘呢指的是等觉和妙觉以后，对吧？等觉和妙觉以后的这个实地实回向实行实住实现也都在里边，都在里边。也就是说，其实上呢，就是说前面的包含了后面所有的东西，然后后面所有东西也都包含了前面的所有的东西。它是这样，就是因和果啊，就是这样。果彻因缘就讲这个等觉妙觉以后，对吧？等觉妙觉之后，然后它也包含了实地实心实行实回向，都在这个里边。也就是说，你因地的修的心，在果地佛那都有，都具备。所以这个佛能够伸到佛从果地能够延伸到你的跟你的最根本的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因地你也可以伸到佛果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两个是通达的，哎。所以这个因和果的这样一个关系，果彻因就等觉妙觉后的那个就是圆满佛，他也通于他也在法界遍及法界来加持和通达任何的这个在救度无量的众生，对吧？你用的是佛果呀，对吧？然后因的就是我们这个因地这个心，我实信以前的这些东西我还包含了后面的这些，对吧？这所以叫这叫圆融，对吧？圆融实际上就更简单来讲，就是圆融就是因果不二，就是因果不二。圆融呢，也就是说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圆融就是这样一个行部呢，它有一个发展的次第啊，有一个展开的一个过程。但是圆融呢，就是说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所以因地修观无量劫的时候，那就是用根本的这种佛境的智慧来从因地来修行，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乘佛教原教的修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一行一切行，就是一行就是万行，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你用这个来理解华严经，你看它就是这样，五十三段什么都是这样的，是吧？你度化自己心内的众生嘛，对吧？好，都在里边，这就是因叫因该果海果彻因缘的，所以道，所以说行部则教相差别。如果讲行部的话，就教的这个名相的这个差别，对吧？实地是什么？实回向是什么？然后第一回向、第二回向、第三回向有什么区别，对吧？然后呢，这个实行的实性信什么的，它这些，这叫教相差别，对吧？所以这个叫立别教。天台宗把这种的华严经的这一部分叫立别教，就是说有无量的法门度无量的众生，有无量的方便，然后还层层叠叠的这样一种，这叫立别教。原教就一下就全部都在里面啊，原教是其他都在里面。但是呢，华严经里面它是个原，也有原也有别，也有缘也有别，但是如果从天台宗来看，如果从华严宗人来看的话，一切都兴起，那就全部是纯缘，都是佛境的，也有这种判别的差异。然后我们看啊，这里讲的这个，好，就所以说行部就是，如果从行部的角度来看，就有教相的差别，对吧？从圆融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性相无碍，对吧？性相无碍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因果不二呀，性相无碍，就是说其实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就类似一种色空不二，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样就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这样一种叫性和相不二，就是说一切的显示都是法界的一种法界的显示，一切的相都是实相， 但是你又执着，你执着妄相了，对吧？你执着真就是真相，执着妄就是妄相，对吧？你不执着就是实相，对吧？你执着实相，那就偏离了实相，因为你执着有一个相了嘛，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说我什么都不执着，那你可能就执着了一个什么都不执着。所以有人说这是绕口令，但这个绕口令一定要绕，对吧？绕来绕去，主要是把妄想绕掉就行，对吧？开开心心的把妄想和烦恼绕掉，对吧？绕过我们心里的误区，对吧？就是要绕。所以《金刚经》也挺绕的啊。所以说呢，行部不爱圆融，我们看这个性相的关系啊，就是说行部则教相差别，圆融则性相无碍，对吧？然后呢，性相无碍什么意思呢？相就是性，对吧？相是即性之相。这个我记得我很早有一年在。有跟陈老师待了三天啊，这就问陈老师很多问题，但是他也在问《金刚经》这个无相和相的这个关系，色空的关系。但是达摩的五论里边有一个，他讲就是说有相是无相之相，这句话对我启发非常深。无相有没有相呢？有，就是一切相。哎，无相长啥样呢？就无相就长在有里边。刚才讲的圆融和行部，就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这两个又是通在一起的。相是即性之相，相是即性，也就是相实际上是有性的，对吧？也就是说相是空之相，对吧？相是无相之相，这个性我们可以理解为空和无，对吧？这相是即性之相，所以说行部不爱圆融。但行部不爱圆融，虽然行部，但是根本东西都是没有形部，都是一个东西，对吧？相是即性，相这个相只要是比如实地实回相那种差别的那种东西，但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一个佛果，对吧？都是一个真如，对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对吧？那所以说叫形部不爱圆融，这叫相是即性之相，也就是相不碍于性，所以说形部就是圆融，差别就是无差别，也就是说色就是空。可以这样来理解，对吧？然后呢，这个性是即相之性，对吧？这个性呢，你也不能剥离开来，实际上它也是在相中来展现的。所以说呢，圆融不爱行部，对吧？你不能离开这个相去找另外一个性去，对吧？就找一个空，不能找离开色去找另外一个空，对吧？因为你找的那个空，实际上是你想象，那个还是个色，还是个相，对吧？所以说呢，这叫圆融不爱行部，就是说。究竟的东西呢，就是统一的东西在差别里边，差别的东西在统一里边，差别就是行部，统一的就是圆融，也就是万象的差异实际上都是实相的这种差异，对吧？但是呢，这个你要找实相的话，不能够离开这个相去找它，不能离开。所以你说观空，你怎么观空呢？观就是空呀，对吧？就是观就是空啊，你能观所观都是空啊，对吧？那个智慧呢，它也是有相的，但智慧的那个本身它是无相的，你无分别智，你的无分别你的净智明和 OK， 你身还在一种状态中，你还会出来，还会生灭嘛？但是那个是这样，你那但是呢，那个东西它能够关照那个东西，它能够就是怎么说，它那个东西能够超越那两个的区别，到那个时其实你就很难说了，是吧？就是说你的智慧，对，你的智慧是有相的，但是你的智慧能够知道自己的无相。因为什么？其实我们的心的这个真如和法的真如是一样的，对吧？你的智慧的真如和烦恼的真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证件一定要有，否则你可能就会沾沾自喜。哎呦，我有一天怎么？要不哪一天好像突然这个前后际断了，一念不生了，我是不是开悟了？这其实问这问题肯定没有开悟，是吧？当然可以让人帮你分析一下，对吧？你还有个你自己有没有你有没有变化？你如果真开悟，你看这东西你就看得很通的，你就会有信心，你就会有慈悲，你就会你的性格就会转变，你的因缘也会转变，身体都会转变。如果你还是那样的话，越来越纠结，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偏激，看世界上谁都不顺眼，对吧？那你实际上你就堕于自证境界，堕于自己的心量之中。但你这个心量里边实际上是你的贪嗔痴全部都包含在，都集中在这个心量，集中展现为你自以为是的这种境界里边去了。那这个，所以我开玩笑我说，其实你认为你的坚强堡垒就是你的坟墓，是吧？你认为我最好最擅长什么东西，这你就死在这里了，对吧？你说我从哪一句话开悟了，无论什么的，这就是你的坟墓， 你以为你在怨恨得到自由无碍，实际上你上刚好死在句下，死在某种境界里边去。所以说这个性是迹象之性，所以说圆融不爱行部，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圆融不爱行部，故则一为无量，对吧？行部不爱圆融，故则无量为一。哎，行部就是无量的差别，对吧？圆融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说呢无量为一啊，对吧？那么这个圆融不爱行部的话，就是说所以说呢一为无量，就是说我一真法界，但是呢一真法界就是无量法界，就是理法界是法界，理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法界，就是这样的，就是无量的法界，是吧？所以圆融代表一，一代表法界，一真法界代表实相真如。那么行部呢代表层层叠叠的万森罗万象的这种差异性，所以说无量为一，对吧？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是吧？他说，然后呢说无量为一则圆融隐隐，一为无量则摄入重重，对吧？无量为一，所有东西归为一，好，名和万象，对吧？明白，这个在曹洞中叫正位，正位就是没有，就像用子时半夜来描述正位，正位的是没有任何相的差别的，代表真空界，是吧？这个曹洞中讲偏正回护嘛，是吧？讲这个东西。那好，这个叫融通，就是无量为一，这叫融通，隐隐，是吧？隐融通隐，全部的隐消都没有消息了，因为无量的摄入重重，这摄入重重，这实际上是参同契讲的回护，回而更相摄，不而一为住，回护不回护，就是这两者的法的真如性和法的这种差别性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呢，如果说一个是融通隐隐的，那因为无量的话，摄入重重，就是我这个依法可以重重无尽的透到所有的法界里边去，对吧？所以摄入重重，对吧？所以说俗中有中是无，对吧？万象差别是一相，然后呢一相可以通透万象差别，对吧？然后呢这个万象差别又可以归为一，对吧？差别一般看出一，一般看出那个就是一里边通达差别，对吧？这个实际上曹洞宗对这个里边有叫相摄，对，叫回护不回护，就是那个最早的那个参同契，参同契啊，叫回而更相摄，不而一为住，讲这样一个有无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同角度的这样一个观察吧。好，我们看后面，就是他这个地方用经来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此经行动格式，也就是这个经呢，佛在讲经的这样一种模式和套路，对吧？行动格式它是这样的，这个经的这个就是这个讲经的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先大后小，对吧？先大后小，比如说经首一开始就是说，尔时师尊在摩羯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对吧？于一切法，一切法代表什么呢？有为法无为法，对吧？这十法界无量法界，对吧？就是整个一个用我们现在话就宇宙，对吧？全宇宙，对吧？好，与一切法成最正觉，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就通达了一切的时间和空间了，数穷叫恒变，对吧？恒呢是变一切的空间，数呢是变一切的时间，对吧？这个在天台叫纵和恒，对吧？纵和恒，纵指的时间线，恒指的是空间线，是吧？还有差异线。所以天台宗讲实相，你当下一念就是实相，非纵非恒，当体即是。那这个真的讲的非常非常妙，讲的太准了。然后他讲观的是即边而中，是吧？任何一个法都是随念一法即是实相，对吧？所以禅宗讲念一根一经草做丈六金身嘛。所以云门祖师经常会这样，就诸藏，哎，诸藏在讲法了，对吧？是吧？他说这个三十诸法，这个三十诸佛在火焰里转大法轮，对吧？还另外就是说火焰在转大法轮，然后呢三世诸法旁边立地听，对吧？它实际上就是这种出入无碍的这样一种，也就是回护有无回护的这样一种境界，出入无碍。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他讲这个讲法，讲这个佛一开始成正觉的时候，你看于一切法成最正觉，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对吧？然后呢智，我们看智慧，佛的智慧圆满的智慧什么的，入三世，哎，通达三世，悉皆平等，对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更美好的明天，没有 更好的未来，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过去也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说过去也不很糟糕，并不是说由低向高，它是置入三世平等，是吧？这样一个，所以圆融法界它是法法皆圆，是吧？好，就是说置入三世悉皆平等，对吧？然后其身充满，哎，这是智身，对吧？然后呢，还有他这样一个报身，对吧？或者法身，对吧？这个应该是报身吧？充满一切世间，对吧？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我们他的声音，对吧？他的音声呢，普顺十方国土，犹如虚空，对吧？具含众相，与诸境界无所分别，对吧？这是大开一口吞进十方世界了也。这是用禅宗的口舌，就是一口，哎，所以慧思大师他说我一口吞进三世诸佛，哎，所以他就说先大嘛，这个讲是先大后小，对吧？先是讲这个佛的这个境界智慧遍入三世悉皆平等，然后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对吧？就出大音声，对吧？然后犹如虚空啊，含于众相，与诸境界无所分，这叫直显佛的广大无边的境界，对吧？无所分别，这叫大开一口吞进十方世界了也，对吧？这还有什么？就是说，其实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众生就是佛身，一切众生烦恼就是佛之智慧，那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法界都是生死都是佛的一正庄严，都是佛的这种妙用，所以你说你华严经里面讲你怎么去见佛呢？他说不能够以一种声音一种形象去见佛，而是以无量声音无量形象去，就是佛音是无量的音声海，对吧？佛的色身是无量的这个色相变化，还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你梦见一个，那是你梦见那个就是你的，对吧？至高无上的，是吧？所以很多人他有自己的新的变相来看待这个东西。好，这是从禅宗的这个角度，这其实这里边这个解释，它是用很多是用禅宗的，后面很多寄语啊、记者都是用禅宗的这个语言来讲的。所以就说这吞进一口吞进十方世界，他若于此承当，寒山大师的解经典会说当下承当，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他用禅宗的这样的限量来理解这个东西，或者用这个来激发人的限量的这个信心和智慧。啊，如果你再于此承当，就说你读《华严经》这几句话一读 ，OK over 了 ，game over， 就这样了，是吧？他这于此承当，对吧？他说未得，是吧？因为你有的人信不了这些啊，对吧？你如果前面那个说好，那现在无量时空、无量空间、无量众生，好，我现在就在佛的果地境界里边 ，OK， 我只要信，我就可以提升，啊，而且我用佛眼来观众生，啊，那我的心也是清净的。那我就是佛的化身，对吧？你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对吧？那就看你能不能悟到这个地方，对吧？那就生灭就是个游戏嘛，你是有人怕死，你生灭怕什么了？那法身还在里边嘛，对吧？那你变成其他东西了呀。好，这是如果你于此承当未得，就是没有承当，对吧？然后呢，遂渐渐放小。先讲大，然后你这个心，你大心众生，你没办法，你接受不了，没有这个智慧。好，那把再放缩小，好，来，就这样给你小朋友一点点来讲吧，从零开始讲吧，对吧？就这样，渐渐缩小，然后缩小就渐渐放小接人，对吧？放成小的来接引众生的接人，然后以十一卷经为众生开发，用十一卷呢讲这个信门，对吧？四十一卷经为众生开发解门，然后呢信解行证，对吧？然后七卷众生为众生发行门，二十一卷经为众生开发正门，就是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就是信，然后呢解，对吧？然后呢行证，这没办法给你才开始行步，顿根一下就是说圆融就 over 了，对吧？然后实在不行，然后再给你这样用这些给你讲这个信解行证，讲这样一个成佛的一个过程啊，信解行证，对吧？他一部经不出信解行证四门，所以古人把这个经，古人的智慧真的很高，用几个字就把这样。你像寒山大师也是，寒山大师说《华严经》是信解行证，他说《法华经》也是开示悟入，也相当于信解行证，他也是用这四个字把这个，然后再给他科判哪几篇，这样他就是一个成佛的历程。所以说，在寒山大师看来，《法华经》就是成佛的历程。 就是成佛的一个过程，就是修行的一个过程。
那他一念相应就不需要按照这个方式去走，
一念相应的话，你相应的是根本会带差别智慧和功德，还是要去修吗？此乃能权之教，对吧？这是能权讲这个教，对吧？然后呢再讲这个教义，对吧？讲这个教义的话，实际上是讲这个讲四个五洲，就是六相十玄四法界二十种华严，这什么，这个我们到明天再讲吧，我们就听到这儿。